Scegli la vita, scegli la scuola, scegli le passioni, scegli il lavoro, scegli il game, scegli il credito, scegli il codons, scegli una casa, scegli il matrimonio, scegli il delitto, scegli la droga e cibo, scegli l'ospedale, scegli l'assicurazione, scegli la morte, scegli la vita di Milano.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今天米兰生活第64期广播，然后邀请大孔同学，做一期关于电影吧，然后包括米兰的一些东西吧，主要是说电影一些事情。
嗯，对，主要是说电影，说吧，你有什么想要说的电影吗？
今天主要是因为米兰这边还是挺冷的，然后正好。行，这回现在还行、然后主要是因为你在这边挺冷的，然后大家多穿衣，不要感冒了，晚上多加一床被子。
对，米兰是挺冷的，10多度才。
对，哎，说到这个挺冷的，你有关于冷天有什么电影？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后天那部电影《Tomorrow》。
对，后天。
你看咱这个话题转的就很流畅。
嗯，对。
哎，体验专业主播的范儿，应该这么说，对。然后我觉得后天这部电影我。就是先说咱从小到大看过的比较
灾难片吧，
对，灾难片，你说的太恐怖，应该说科幻片，给人一种启示的片子。
后天给你什么启示？
就是不要破坏环境啊。
嗯，
对，
一般灾难片它的源头都是因为人类破坏环境，
都是环境的事。你手机震了，然后。然后这些就是总的来说吧，这些。科幻片的一些大的题材，包括在家最近比较看的一些科幻片是那个《环太平洋》
啊，这个《环太平洋》我没有看过，你看过吗？
看过，这是我室友推荐我看的。
好看吗？
然后他现在正在苦逼的抄着东西。
好看吗？
然后，我觉得它是集高达、变形金刚、科幻片、阿凡达等一系列要素于一身的一个科幻片。总体来说制作还是挺精美的，然后挺宏大的场面，推荐你看一下。
可以，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
总听说是吧？
对，一直也没有机会去看。
先说下这背景音吧。
这背景音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有一部很火的影片叫《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题曲，还是这个最。比较受欢迎的歌手吧，女歌手唱的。
大家先听一下。这首歌制作我感觉听起来挺空旷，像一个精灵歌手唱的。
他就这个人就是比较走空灵范儿的。
还有像挪威那边的，哎，小怪逼，然后唱这种歌。
小怪逼，
小鱼哥的话嘛。
话说现在这个歌手是一个挺怪逼的歌手，这个人他是叫高杰，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一首歌叫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那首歌，他是唱那首歌的。
Hair Messy 是吧
？Hair Messy，
歌名吧。
啊、
好，继续说刚才科幻话题。
科幻片你看过什么最经典的几部
科幻片、啊、
你最喜欢的都行。
这种什么星际迷航是不是就叫科幻片、
哎、这也算啊。
像变形金刚算吗？
算啊。
那像什么钢铁侠、
啊、
这个侠，
你
那个侠，
你说几个你喜欢的，有什么
变形金刚
特殊场景感受比较深的？
特别喜欢大黄蜂。
嗯，为什么？
因为那辆车实在是很漂亮。
啊、哦，因为它黄是吗？好吧，
因为它那黄色很炫，你跑在
那种亮黄色是吧？
对对对，很炫。
我最喜欢的就是，还是比喜欢就是跟一些科学沾边的一些科幻片的那种，有一些科学元素在里面。
像我们这种没有内涵的人啊，就是比较喜欢肤浅的东西。你说你喜欢哪种有知识的？有
也不是有知识，就是说就是，有一些就是科学元素，比如说什么突变啦，像生化危机
啊，
对
啊，
这种
生化危机这个，
或者像异形啊什么的，这些片都比较喜欢。
生化危机算科幻片吗？算科幻的，
恐怖魔幻科恐怖魔幻。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叫《人兽杂交》。
你的口味太重了。
啊，那个片子就是，
我知道这片，我看过预告片，
是吧？我觉得反正挺有意思的，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它口味比较重啊。
你要说的口味重，那就是人体蜈蚣一和二了。
那个更重了，
那个不属于科幻，比较属于那种
有点，哎，这也不好定位，恐怖，它也不是很恐怖，
就是让人发人深省的一些片子。
发人深省，好。说得好。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些导演吧也不能说，哎，说到导演也挺搞笑。最近那个谁那最近那个加纳电影节，包括那个威尼斯影节，都是在米兰。
是什么什么啊、哦、
加纳和戛纳都行，没人说他是哪个是正确。
真的吗？
这两个是音译的。
哦，
对吧？是法文，是 Cannes。
哦，
是
OK，
法文是 CANVES， 所以他这个加纳和戛纳都行。然后那电影节包括威尼斯影节，大家好多中国导演也是好多也入围了好多嘛。然后最近我觉得中国电影发展越发展成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广电总局已经管不着了。
这你说的不对，我不管怎么发展，中国电影界还是有一个广电总局存在的。
是，
不管怎么样，
包括比如说中国上映不了的片子，在这边有也可能会上映，也会参加一些。
你说在中国上映不了的片子，就是国产片呗？
对，好多片子。
国产片一般情况下都不往国际走，你发现了吗？
是，因为它一些限制的一些角度太那什么了。
就好像就一些个，比如说像意大利内部的在本土的影片，在中国内你也很少知道。
看不到，对。哎，这东西我觉得，不过一些导演，包括大家熟知的像姜文啊什么的一些小众的，不能说小众的，就比较怪逼的导演，他也会拍一些就是。
要说最怪逼的导演，我觉得还是昆汀。昆汀是最
怪逼。哎，对，你知道《杀死比尔三》又上了吗？昆汀导那个。
啊，不知道。
是昆汀导吗？
我
好像是昆汀导的《杀死比尔三》，
这个不知道。
一和二我都看了，
我反正之前
应该要上映。
之前看那个被解救的江哥嘛，
Django，
那个片子我觉得蛮好的，
史上电影史上上映最短的片子。
因为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就是最后。那个Django就是最后回到了那个女的身去解救她的时候，那个场景，那个女主人的那种表情变化，
对，那个镜头给的是吧？
对，非常漂亮。
还说到昆汀的话，他的一种电影风格，就是他是对爵士乐各方面乐掌控的非常非常到位，很少有导演这边做的。
像之前那个《落水狗》，就特别喜欢里面有出现了那个现在很火的那个橘子先生 Mr. Orange 是谁演来着？我想不起来你名字了。
我对演员名字基本上不太关心。
我就记得一张脸，
我知道就是光记得长什么样。我觉得这种很有辨识度就 OK 了，管他长什么样，管他是谁的，对吧？包括最近上映的叫什么片来，我靠，一到口头就忘了。刚还看过。
最近上什么？
就那个怪兽大学，怪兽那个、怪兽大学。
你这个
确实
有点太强了。从电影，这个惊悚、恐怖、科幻，
都是电脑制作的，
蹦到了 3D，
好多都是电脑制作的片子，我觉得都还可以。
怪兽大学我也看了。
我记得第一部看怪兽这个系列的 Monster 这个东西
哈、叫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对，
嗯，
这个片子是我上小学时候看的。
是吗？
对，
我不记得。
我记得特别清楚，或者是初一，反而是那阵儿时候看的，反正是零几年
看。不得不说，人家的这种创造力啊，跟那个。
对，我就想他为什么第二部出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第二部很好看、第二部比、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看。
对，关键当时小时候我每天看完那片子之后，我小时候一直在做梦，就每天害怕那些怪兽来敲我家门，对我那个吓唬我什么的这种。嗯，所以我小时候就会画那个恐龙贴在墙头。
嗯，真有童趣啊。
你小时候因为你小时候咱小学没有什么看过什么这类迪士尼啊做的比较精美的 CG 动画啊，是
我从小对这些动画倒不是特别感兴趣、就很少看，然后我喜欢比较喜欢看国产动画片。
你有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不那个什么那个西游记。
哦，西游记。西游记不是国产的，日本产的。
西游记啊，
你说的你是动画片还是
动画片啊？
啊，那是七龙珠吗？那个
不是西游记。
西游记有动画片吗？
有、那个主题曲是猴哥那个，你
真
想不得那个。猴哥西游记是西游记，七龙珠是七龙珠。
好吧，总是乱这两个。
哎，
我还有个龟仙人呢，在什么？然后说，哎，怎么又跳到动画片上？好，这样继续说动画片，我对动画片比较感兴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有大头，下嘴不抽那个。
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哈。
啊。
你见过他们的邻居叫孙叔叔吗？
印象不深。
网上有一张图，就是孙叔叔跟那个大头儿子长得一模一样。
好破案了。
就比较解决了一个难题，为什么爸爸是小头，儿子是大头？
人家还有那个就是海尔兄弟啊之类的，全是长一个模样。
我一直觉得海尔兄弟就是挺那什么，挺好的，还能长知识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很多人都说海尔兄弟这部动画片比较猥琐，是因为他们俩一直不穿衣服，只穿内裤吗？
而且长得都一个样子。
嗯，对，男女长得都一样。
对，而且他们是海尔的广告吗？
真的
啊。
这也不知道，
好吧，这是这个。
我一直觉得只是个碰巧，只是个巧合。
哎，说到海尔兄弟，旁边还有一部比较跟他一个同齐名的，就是葫芦娃了。
啊、哦，葫芦娃。
这几个是同个年代，当然85后一直到95后这个十年应该看这些东西。95后之后就不知道看
什么了。我之前小时候喜欢葫芦娃，买过他们的一本书，看书比较
葫芦娃
看得多
了是吗？我
老很早就出书好吗？
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从那集电视上出。
小哥哥，
小哥哥，你怎么来那么一句？
那个小蝴蝶就念叫小葫芦娃。
靠，你这饲养效率比我还快。
好，我们说回电影吧。
好吧。其实这些都可以算咱们童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片子了。哎，说到童年上映最深刻的，记得我是初三还是高一啊，那阵看的一部大片儿，
泰坦尼克号。
对，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
因为那个阶段只有这么个比较有名的。
然后这个说到我这个看电影是在我就是下象棋的教练他们家看的，然后当时吃完饭下棋没事儿，然后看这个片子，越看这棋都不想下了。看他们俩那个动作，然后最近那不是最近了，是
不请问他们俩什么动作？
然后那不又给 P 掉，这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上3D 的时候吗？
对，
这人家说了，那个怕观众忍不住。
对，我知道是这个是，但不后来有人辟谣吗？说不是他说的，哎，无所谓，反正这类的，你像最近3D 电影你看了什么？哎，你觉得3D电影最大的就是觉得对于戴眼镜的人群是不是不太好？还是戴两个眼镜？
看3D就是比较那什么，晕。我每次戴眼镜去看的时候，就戴四个镜片吧。
嗯。
戴两副镜子去看，要不然你戴隐形眼镜去看的话，也是很不舒服的。像电视那个电力公司那个二，对，怪兽大学就是3D 的。
嗯，我戴眼镜特别晕。
对，
不过我看 IMAX 还行，你要是普通的 3D 就不行。
好吧，
好像是一个被动，是一个主动性的选
啊，这是什么？
好吧，我靠，这个广告都上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我靠，这个重大失误啊，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切下歌吧，那切我比较喜欢听的歌吧，就
嗯，
管他那个去，德国战车的 Made in Germany 啊。继续说，然后这张专辑，我就不说，是 Max， 然后他出的一把呵，推出的，
不会念就不要念了，
就是一把呵，
嗯，好好好，
好吧，他这个吐痰的动作，
嗯，
然后继续说，说到今儿，说下一个吧，然后科幻片说这么多，不能说这种科幻电脑制作比较多的片子，
嗯，
说一些就是传统电影拍的一些方式，
嗯，爱情片、纯情片。你有没有看那个被偷走的那五年？
没有，这什么片子？
这是最近上映的一部，怎么说也不算。
谁拍的？中国导演。
白百合跟张孝全俩人演的电影。
我知道俩人。
我觉得白百合这两年就是挺苦逼的。他为什么挺苦逼的呢？因为他演的角色都是最终得病
死于非命那种。
死的那种。
嗯。是吗？
像之前那个《分手合约》，你知道吧？他跟彭于晏演的，他也是因为就得了重病，然后之后拍这个那五年也是因为得了重病，
那太惨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这两年他喜欢拍这些片。
爱情片我看过什么？我想想，
像知道白百合之前还是因为他演那个《失恋三十三天》，
我没看过，我知道这个东西没看。
啊天哪！
你这些片子从哪看的？这个？都是从哪找的？优酷还是就是怎么知道这些有这些片子？
就是影讯上面会有宣传，像微博上面会有宣传。
影讯关注的人没有这些宣传。
哎呀，好吧，反正微博上会有宣传，
就转的那种，
哎，
是吧？
对，
哦，对，是那种软广告，疯狂转载，病毒式传播呗。
对对对，差不多，哎，差不多。
这种片子，哎，说我最想就是说那个智商挑战智商最高的片子，
挑战智商呢？
情理的、推理的那种剧情片，
推理的，超
强。
因为我之前比较喜欢看那个《电锯惊魂》
啊，是这种事情，《
电锯惊魂》或者《死神来了》，就这种，不能算是推理类的吧，就只能说是，像《电锯惊魂》第一部，我看的时候，看到最后的时候，真的看的结局，那个趴在厕所里面那个人站起来的时候，那一刻真是震惊了。为这个导演的这个编剧啊，这种思维感到鼓，
这个角度什么各方面是不错，
比较崇高的敬佩啊。
我看过推理，现在记者文件印象最深刻有这么几部，首先
记忆碎片，
对，记忆碎片这个是最，当时我是在那哪儿，在一个就是谢娜时候，我在那儿看，
看的，
对，挺苦逼的。
反正留学生嘛，就是看电影总是看不到那种及时的，
而且还看着什么。各种盗版没有办法
啊，对啊，只能在各种浏览器上面去搜啊，像 BD 版啊，然后那个 HD 版啊什么的，
甚至迫不及待还只能看枪版，
枪版是太坑爹了，就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镜头掉了，或者说是前排有个人站起来上厕所，啊，都能看一个人头，再或者就是伸懒腰，你说这枪版能不能专业点啊？啊？就算你是个枪版文，至少你也得坐第一排，
对，看枪版最坑爹的看哈利波特的枪版，就是越到关键时刻他那个镜头越不给你看，那个，大家可以搜一下哈利波特七第一部第上和下部那个枪版，哎呦天，太坑爹了。
不，你现在都已经有这种正版了，为什么要看枪版呢？
当时刚上映，哈利波特不好找嘛。
嗯。
上那种片子，然后《小时代》的枪版，哎呀，说了《小时代》这个片子，然后太坑爹了，大家无辜群众被坑了多少票房？
哎，其实还可以啦。就是、
你去现场看了？
我没去，没去电影院看。我
现在出三了吧？
三没有、哦，二我也看了。哦、二我觉得比一好看点。
嗯，对，稍微的镜头稍微有点进步。
不，二剧情要比一剧情要多一点。
好吧，反正拍。还挺不易，其实写本书也就不错，你非得出这个招。
不过你想没想过，为什么人郭敬明就拍电影，韩寒就不拍电影呢？
还是坐赛车呀？
我认为啊，就是觉得韩寒他们那种类型的作家就不屑于
啊，对，
踏入这种娱乐圈，专心写书，
然后
而不是那种做宣传，
赚赚的钱买车开换轮胎。
哎，不过说这种事儿也是在初中啊或者高中的时候，谁没看过一两本郭敬明的书呢？
还真的，你要这么说，谁没看过哈利波特呢？
这是
两个
档次，两个档次。
不是，哈利波特写的绝对比他文学性、艺术性要强。
对啊，所以要两个档次，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说？
哎，不过对，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呀、啊。哎，说到年轻的电影。最具年轻特色就是那种台湾小清新导演拍的一些好的片子。
年轻啊，
对，
年轻人就应该需要奋斗吧，就像奋斗的这种片子，像中国合伙人
啊、哦、他的剧情完全是仿那 Facebook 的开始。
嗨，反正不管怎么着，中国式的 Facebook 也可以啊，就比较，我觉得拍的比较成功。这部片子
你看了 Facebook 了吗？
我没有看，没有看那个。
推荐你看一下《社交网络》这部片子。
社交网络哈，
对，片子拍的不错，用的 Red One 电影拍的。
哦。
我上期讲了。
好的。
这拍的真不错，这片子各个角度。哎，其实这些，我觉得你看这片的有一部是说到这类的纪录片啊，或者记录一个公司的发展，或记录一段事情，或记录一段大家都知道的历史，这种片子我觉得。第一，票房能卖座，然后第二，口碑又好，第三，又不用投资什么钱。
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 那阵儿逝世的时候，
是
他会上
那
个
片
子吗？那部片子非常好。
嗯，包括咱一些自然灾害的一些片子什么的。
自然灾害的片子。
地震啊。
特山大地震。
对啊，特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这种片子。
这种我觉得灾难片儿。
那不能纪录片吗？
纪录片吗？
对。
历史片吧，算是。
记录历史的这个片子吗？
我也不明白，就为什么要把他们拍出来，就是让现在的人正视历史吗？
对、啊、
还是
就是正视历史，好多人都忽略这个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纵观自己拍出来的片子，他有可能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去拍吗？
不管站在什么角度上，起码他让大家知道了，因为好多小学生连那些东西都完全不知道了。
现在不可能，他们被已经灌输了这么多思想，小时候就已经被灌输像什么政治啊什么的。什么先进生产力啊，什么这个以党的中心为指导思想。
那是咱们的姐，莹莹后边真的不知道怎么想。好吧，这好像莹莹好听。好吧，随着这首歌结束，这个话题也断了。不过没关系，继续对听他的。如果大家，哎，对，我推荐大家听一下这个周国展出的歌，好多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些电子乐配一些。科幻类的挺好的，这种开头都冗长，有误区的开头只有两首歌会用。第一个就是加州旅馆，第二个就是德国战车的歌，开场都倍儿长。
典比较劲爆啊，这个古典古典比较
哎，就反正这德国战士文音乐就这样，黑死摇滚什么那种片，然后电乐，然后说到这些东西的话，最近那不是5S 手机上市了吗？啊，笑有点快是吧？
你真是硬跳啊，这是。
不是，我觉得电影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片子可以跟我详细讨论都可以，我发微信。
不用啊，就很多电影，就比如说像开头我们那个主题曲的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
嗯，
它之前它宣传力度挺大的，然后但是我看完以后，我说实话比较失望，因为它确实讲的可能是我的认知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啊，
嗯，
它讲的比较浅显的道理，就是。了不起，我也没有看到他哪了不起。
那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 Great Gatsby 他也是，我也看不出来他 Great 在哪儿。
嗯。
这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就是。
嗯，好吧，就是。
本来死去的，然后后来女人离开他了。
爱情为一个中转线呗。
为了女人失去生命。
哎，对，说到这个手机这个话题。
你这真是硬跳啊。
我忍不住又出来
iPhone，
我是一直 iPhone 发布，我一直没有说它的吐槽它的
一些事情。来，给你一个时间段说。
说手机，如果假设你现在不考虑金钱的原因，你会买三种颜色，哪款颜色？
白色、
金色，一个是金色，一个白色，那个是银色，还有一个黑灰色。
买银色，
银白色，白银色呗。
对，因为黑灰太恶心了，不好看。
黑灰为什么会变灰灰？它不会掉漆的，本身就是灰的。
这
它边上本身就灰的了，不会掉漆的，为了防止掉漆。
你要是这么说，就是算抬杠了，因为我觉得白色显得比较就高贵一点，黑色因为有一直用的黑色，所以就想着换一个
白
的。对，
是白色是不错。对，白色是不错，那种乳白色还是米白、乳白那种色，有点会发黄。
好，
不过也无所谓，反正金属的有质感，为嘛不买金色呢？
为什么不买金色？土豪金啊，土豪才买金色。不是，
一般那个女的
才
买金色，好不好？
对，因为金色买不起啊。
好吧。
你非要这样逼我说出这种话吗？
哎，要是 iPhone 5C 的话，你会买哪那款？
5C 我绝对不会买的，像山寨机一样的东西，垃圾。
好吧，
怎么了？
没事，要我肯定会买那个蓝色那种水晶蓝那种，挺好看的。
啊，蓝色的，
就是塑料壳那种，太低端了，
就看着很低端啊。
是，而且还卖这么贵。
对啊，你为什么买一个看着那么低端的东西，而不加一两百块钱、两三百、三四百、五六百的去买？
加水晶，
去买一个就是稍微看着像正品一样的东西呢？
好吧。哎，说到这些苹果的东西，你更新那个新的 iOS 7了吗？
我觉得这个7的系统非常好，真的。
继续说。
我真的7的系统非常好。
我也觉得挺好，
因为它界面就整个很清新，然后它图标很，就怎么一点也不浮夸，知道吧？
好吧。
然后运行速度，看你的那个带动起来的速度啊，我觉得还蛮好的。
4S 以上都可以升。
4S 也可以升。
对 4S 以上，包括 4S， 我说的。
他说 4S 不卡啊。
对，不卡，我没说卡吧，就是说你要是 iPhone 4就别再升了。其他的你看，我可以看看你手机的 APP 吗？
看吧。
然后你看这些 APP， 我因为有人，因为我听过他们
在这里有。
然后因为我那什么，有人听过一些像有的聊啊，一些播客做一些 APP 的专辑，我也做一期，然后看一下就是从女性的观点当中看一下 APP 有什么东西装了什么插件什么的。
哦，这太
跟男性跟
女人
的
手机里面，女人手机里面最多的应该是摄影软件，像拍照啊、摄像啊这些比较多，而男人的手机里面最多的应该是社交软件，就像什么微信啊、QQ 啊、微博啊、人人啊、陌陌啊，然后这一系列的。
好吧。什么是陌陌的？我不懂啊。
呵呵。
然后好吧，哎，说到他的，你看他大孔同学的 APP 挺有特色的，现在12%点赞，还不慌不忙的。然后
没有带充电器啊。
他第一页的主屏，第一页他一共分了4页，主屏第一页他是有一个相机 camera 的390， 还有微信啊、照片、微博这些东西，大家基本都很常见。而且它做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
嗯，
这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效果，其实
就是把图标按自己排列顺序排列，
对，按照
自己
排
列，对吧？
排列顺序，我这边是有一个强迫症的人，所以就一定要按照。
是每页都是这样，我这都发现了。
你没有发现它是一个正方形？
啊，对，发现了。
嗯，
然后它图标，我看过很多女性的手机啊，这个她的手机总体来说就是，你看10%了，你紧张吗？紧张吗？
有点紧张，没有关系。
然后它的一些界面吧，就分化的，我觉得像个男的用的手机似的，就是非常非常整齐，就是音乐、地图、备忘录设置，非常非常整齐，包括摄影有。2、4、6，算是那个每、
嗯、
算是开面三云的话，有8个软件。
嗯
嗯，
八个软件其实不算多呢。
对，我看你多少装了什么？对，你点下一个就行。装了什么的？哦，这幅图是吧？幻灯片是什么？闪灯是什么东西？
那个那个东西啊，其实是不应该放在那个摄影里面的。
还有马赛克这个
是
哦，我知道那爱心那个是吧？
对对对。
然后8毫米是什么？
8毫米是一个越狱以后才会就出，它会下到的一个、摄像录像的一个、
摄像录像的是吧？
对 对,
对。哦，当然美图秀秀是必备了这种。哦，还装一个两个比较特殊的，让这边人比较会用的一些片子，这边比较会用一个两个
社交软件，像 WhatsApp、和那个
Weibo 这两个在欧洲比较常用。
对，还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被我删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不用那段是吧？
对。
哦，还有一个，
一般情况下现在用 WhatsApp 比较多。
嗯，是挺方便的。我也有 WhatsApp， 你加了吗？加了。
应该有。
自动加这样。
嗯，
这叫挺方便的。还说到还有旅行软件，这个我觉得挺值得一说一下。
旅行因为在米兰嘛，所以就有一个 APP 叫 Movi 米，就是说在米兰的一个整个车呀、电车、地铁，然后还有公车
的
一个
查询它
站的一个软件，
站啊、车次啥都可以查到，包括还有
一个查火车票的软件，
有 Common Times，
然后还有一个查周边有什么美食啊，然后或者是运动馆啊，
这个、
是不是这个 Eat Taxi，
这个最后有什么东西
啊？这个是
好吧啊，过奖，我懂，我过奖。然后最后一页，说到最后一页了，
那个应该算健康里面。
哎，你没上哦？对，你 iPad 上来。
对，
说到游戏哦，没有什么好
玩。哦，我在手机上的游戏非常之少，有一个天朝教育，
这个推荐大家，
这个挺有意思的。
你站到云也下了是吗？
嗯，对，天朝教育我有一道题非常非常记忆深刻，就是说谢霆锋的妹妹叫什么？人家才问谢霆锋的妹妹叫什么，一个我忘了谢霆锋妹妹叫什么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选项叫谢谢。谢霆锋的妹妹叫什么？A 谢谢 ，B 谢婷婷。C 是那个谢霆锋的那个婷改成那个婷婷的婷，女字旁的那个婷。
嗯，
我觉得这个天朝教育比较扯，真比较扯。
是咱们有什么题目的是吧？
对。
哎，你的工具为什么这么？你看他说大孔是个女汉子，其实这也不为过。他的工具有两个工具软件，一共有24个工具软件，装的很多呀，跟我差不多多了。
工具比如说像那种那个 App Store， 它就放进去了。这个工具是那个屏保的屏幕的一个东西，
屏保过是吧？
这个没有什么。
哦，你还装个 fake 是吧？
对，装了一个这对。
好吧。
还有什么日历呀、然后年历呀、然后计算器呀、
倒数日啊、
词典啊，还有汇率的一个表啊，还有什么？
你还装个运动的是吗？
装运动的，有时候去跑步或者是健健身
啊。好高端啊！
对，
好吧，我强烈推荐你装一下欧陆字典，在欧洲同学可以挺有用的，下次估计挺方便的，
比较方便，对。
对。你还装 PP 助手的是吧？
嗯，对，因为越狱了嘛。
哦，也装一些软件什么的。
对，
挺好的。哎，你看看我的都装什么了？这就我就不说了，我上期好像说过，装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比较多，各方面我都希望搜罗一些。
你觉得我们偏离主题已经太远了，你得硬拉回来。
这说到这个米兰生活，一些在欧洲生活的孩子，租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租房子？
就是说，因为大孔最近要搬家了，总他永远是在搬家，
对，永远在搬家，流离失所的一个人啊。 就是居无定所，不能说流离失所。
心在永远在漂泊，是吧？在江湖的感觉。
这个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比较麻烦，就是像我之前有就是找房子嘛，
嗯，
有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一些好房子，为什么？因为这些好房子都在一些中介的手里面。
嗯，
这些中介其实他之所以自己办中介，其实就是因为他也是自己在那个网上找一些意大利人的房子，
嗯，
然后去联系他们，然后后来再去联系别人，
嗯，
这样就当一个
二手
中间人吧，
倒爷
是
吧？
哎，差不多
倒
爷，倒爷。但是人家意大利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中介，
哦，对，
他只是知道，只是觉得就是哎，有那么一个语言比较好啊，或者是看着像管事儿一样的人就出现来跟他们一些个说话。
嗯，
而这些个就是新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呢，就是
容易被
哎，为了省方便啊，为了方便，为图方便，就不习惯自己去找，
嗯，
所以就宁愿就把这一个月的房租付给人家，付给人家当中介费。像我刚来时，刚来米兰第一年也是这样的，
然后今年还是这样吗？
今年不是，今年比较特殊，就是
西班牙手语。
今年就是看房子，前一天晚上我在那个网上看了五套房子，跟意大利人就是约五套啊，早晨10点，然后11点，然后2点、4点、6点这样的。然后我们看了一天，到4点多的时候，就看那套房子在就比较不太好，就不太满意，想说看看六点那个，实在不行的话就订6点那个。
嗯。
然后后来走着在大街上，哎，我同学我室友就说，我就特别挺想到这个地方住着的，
嗯，
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去里面就转悠转悠去，反正也没有时间啊，没有什么事儿啊，4点到6点之间。
说的跟你们是温州草炒房团似的。
然后后来就在4点多的时候，就在那条街里面就转转，哦，超级棒，那地方就是对面有个很大的荷花园。看到一个公园，不是花园，然后后来遇见了一溜比较像富人区的那种
哇
公寓，
高端，啊，
基本上都是那种小独栋，
哦，
就是一栋里面有个两三层三四层，哦，
独门独栋，
然后只有7、8户8、9户，
嗯，
这样的。然后一进去，哎，正好看到有一个 Affidavit， 就有个人在那儿要租房，然后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说那个，我就说喂，你好，我在路边看到您这个靠近 Placoto 的这么一套房子，请问那个这房子还在吗？还租没租？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长得像憨豆一样的老先生从里面出来了，然后就这样我们碰了面，然后来老头带着我们就去那个看了房子，然后转天就搬进去了。
我靠，真牛啊！这个传奇的日子，
怎么说，大街上碰房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只是看你嫌不嫌麻烦。
对，给不给打电话商量什么的。
对，
这事儿真传奇，可以写本书的《米兰租房记》，对吧？写篇日志让大家疯狂传单。
还可以吧？就是我们家房东特别有钱，那种属于这种开保时捷、开卡宴的那种。
哦。
但是，
那他为啥要租房呢？
富人都是抠出来的，这我跟你说，
啊，对对，
特别抠，
钱都是省出来的是吗？
对，不给我们买家具，我们就一趟趟从宜家去买家具。
我操，他是空房的，
他空房子，
毛坯房？
不不不，他装修好的空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的空房，那够抠了是。
对，
看来是有好多套房子。
嗯，我看他是，我感一直觉得那一套房都是他的，那个独栋都是他的。
我操！
然后转天。这住进去的两三天以后吧，我们就去遛弯嘛，散步去，我就发现那个地方确实特别好，
嗯，
都是那种独门独栋的，而且设计感特别强的一些个小地方，
嗯，好吧，说一下米兰的大致房价吧，如果来这边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大约基本上从250到350左右，
这个现在这个价已经
又会往上
涨，什么
好房子
了，
对，那就是300欧起。
您说什么是单间还是
双间？
双间
300欧起。好的单间下不来，我就说好的双间
单间至少要370、380左右。现在
好吧，
想要租到一个350的，基本上就你得碰房子，想住到城外面，
就是像你那种炒房团，你说干得出来？
不是炒房团。然后双间基本上，嗯，也在250啊，
对，
之间差不多。
差不多这房价大家有个参考。那国内租房价多少钱？
国内很便宜，
对，1000多。
国内一套独单 一道独单，一道偏单。我想想啊，
你知道什么叫独单，什么叫偏单了？
就是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呗。
啊、是，
两室一厅是独单，偏单偏单
偏
单
偏单。
三室一厅是独单。
对。
啊，好，是有个两三千块钱吧，
嗯、
两千块钱差不多，两千块钱我觉得。就
这边还行，
算差不多了。
米兰呢？你要想买房子，米兰房价是2700欧起，
2700欧
一平米，对。
你得看地段在哪
啊？是啊，地段肯定差了。你说好的地段最贵的也就4500嘛，4500欧，在波达诺瓦那块，大家可以看那边去考察一下，那边房子不错，挺炫的。我靠，这个就没有低曲儿像
pussy。
好吧，然后就说到房子这儿，反正每个留学生租房都是挺困难的，不管是说你自己住，或者是自己跟其他人合租，什么各种事情比较多，这也没办法，大家都是80后、90后嘛，有时甚至是00后，然后
00后这有点过分，
马上、啊、差不多00后了，
怎么可能？现在不应该95吗？
啊、哦，对，95后跟00后没有区别，好吧，又鄙视了。就是说到这些，就是肯定是每个家都独子嘛，比较容易产生矛盾，这个都很正常，我觉得，主要是大家没有办法嘛，对吧？好吧，这个大家还行，我觉得，
嗯，是挺行的。
好，继续说，说到这房子吧，大家如果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挺冷的了，租个带暖气的吧，啊。
这废话说的，
好多
大冬天，
好多被坑到我同学。
没有暖气吗？
他们买了电暖气都是。
可以自己开暖气啊，自己开暖气一个月，差不多100到200吧。
嗯。因为米兰这边暖气是半年，从11月到4月半年嘛，
对，
半年还行，我觉得我还能赶上。好吧，还有想要什么说的吗？没什么了。
我纳闷为什么后期他会扯到，
我也不知道
这个 OS 啊。
因为我一直想说这个，正好你在这儿说一下，
可以
让你从女性的观点看那个手机 APP 啊什么的上。
不一样，你要是想找一个纯女性的，纯女性你就得找那种柔柔弱弱、娇娇小小的那种。
哦，懂了。
嗯，
好吧，好啊，这期先这样。然后大家啊，最后插一句啊，如果大家想就跟我一起坐火车旅行啊，他现在没有多少人啊，不行，只有我自己去了。
求伙伴，求小伙伴，从俄罗斯飞坐回北京啊。
对，从米兰意大利出发，哪个城市都行。可以从米兰汇合，或者在莫斯科咱们碰面都可以。
有没有人有兴趣啊？从俄罗斯坐火车坐个6-7-8天的，
对，
那个回到
10天左右，
对，10天半个月的。
总路程经过我的严谨的规划，能控制在400欧以下，非常非常低廉了。
哦，400欧真是挺不错的呢。
对啊，包括吃住喝啊。
像500多块钱，534啊，就可以买来回的火车，来回飞机票了。
不过你这个还可以吃鱼子酱呢，在俄罗斯。
对，
那酱特别便宜。
飞机倒是看不见什么美丽的风景，也体味不到火车呼啸而去的那种感脚。
好吧，那这就先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加上微信啊、微博乱七八糟的米兰 Radio， 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这先这样，拜拜，
okay， 拜拜。